我们今天查的经文呢，就是路德记的第四章13节一直到最后一节22节。那么我们回想一下，上个星期我们讲的是什么呢？我们就讲到了说布阿斯按照应许给路德的，他就去按照律法的要求，他到了城门口邀集了众长老，然后也把那个路德的那个至亲，比他还更加亲一点的那个亲属叫来，问他愿不愿意去救赎。那么那个人因为他开始还是愿意，后来呢又不愿意，因为他不愿意付这个代价。他觉得说，哎，如果要是说赎这片地可以，但是呢要把路德也带过来的话呢，那么生个孩子呢又不归他，然后这片地呢，这孩子还要继承这片地，那他还要负担路德，还要负担拿欧米，还要负责这个孩子的很多的事情呢，那他就不愿意了，他不愿意付这个代价，所以他说我不赎了。那么布阿斯呢就按照这样的要求，顺理成章的他就在众人面前就宣布说要娶路德，要赎路德，不单是地而且是人，然后呢也要为他，为路德的丈夫呢来立后。于是呢那个众长老呢就给他们两个人来祝福。然后我们就看第十三节呢，于是布阿斯娶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亲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于是他们两个就结婚了，布阿斯就娶了路德，而且呢又生了一个儿子。那这些妇女们呢就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之前的时候都知道拿俄米，也知道拿俄米去了摩押地，逃荒到了摩押地，也知道拿俄米在摩押地失去了丈夫，并且失去了两个儿子，然后回来的时候只带着小儿媳妇路德。那拿俄米当初说，他说我满满的去，现在是要空空的回。所以呢他就跟那些妇女们说你们以后不要叫我拿俄米了，因为拿俄米是甜的意思。所以呢这里边呢那些妇人呢现在看到拿俄米这个结果呢，他们就来这样说，好像来祝贺一样，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亲的亲属。也就是说耶和华是没有撇下你，以至于说什么呢，没有人愿意去救赎你们，但是今天呢已经不单救赎你们了，而且还得了一个孩子，得了一个男孩子。得了一个男孩子的意思是什么？就好像当初我们讲第一章的时候所讲的，这个家庭里边所有的男子，一个爸爸带着两个儿子都死掉的时候，这家里边就好像缺了一个顶梁柱，这家里边就没有了盼望。但是因着这个孩子的出生，使这个家怎么样，又重新的被建立起来，拿俄米的家又重新被建立起来，后继有人了，他家的产业不但这个产业有继承者，有留下这个名，而且是也可以使他们有一个安家立命的地方。所以我们都知道，他不单从这些妇女们当中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们觉得这个祝福是从耶和华身来的，就是从拿俄米或者从路德或者从布阿斯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看到了这段婚姻呢是神所配合的，是带着神的祝福在当中的。然后第15节，这些妇女就继续说，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不比有七个儿子还好。说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就是他能够重新振奋你的精神，使你的家能够重新的被振奋起来。因为当时的时候前面讲过，如果一个男人的名字没有了的话，这家好像就没有这个名字了。现在因着这个男孩子呢，他们这个家呢又重新被提振起来了，重新被建立起来了，重新这个又被留了名字了。而且怎么样，这个孩子还要奉养你的老，因为他这个家里边有男人了嘛。然后又讲到说，因为是爱慕你那儿妇所生的，也就讲到说这个布阿斯呢是和路德呢，他们两个是真的是彼此相爱，是神所配合的，有这个祝福在当中。然后这些妇女就说了，有这样的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所以讲就是夸路德嘛，因为这个祝福也是借着路德来临到这个拿俄米的。16节，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所以我看到拿俄米呢也蒙恩， 这个孩子呢在他怀中，哎，他也做他的养母，虽然是他的应该是他的儿媳妇生的，但是他也做他的养母。十七节说，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啦，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所以呢，大家看这个拿俄米抱着这个孩子啊，大家也替这个拿俄米一起来高兴。我们可以想象拿俄米抱着这个孩子多么的高兴，大家也替他的高兴。这孩子呢名字叫俄贝德，这俄贝德呢他就讲到了说，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也就是说路德和波阿斯的儿子是大卫的爷爷，是大卫的爷爷。大卫呢我们都知道了，大卫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最伟大的君王。大卫是谁？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合神心意的人。大卫是谁？大卫是神兴起拯救以色列的人，他曾经打败了列国，使以色列的版图呢达到了最大。然后呢后边就讲到了说，十八节，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是英西耶西，耶西生大卫。然后呢这章就结束了。这章结束呢我们看好像是以什么来作为结束的呢？以一个家谱。那么这个家谱呢提到了谁呢？提到了波阿斯的家谱。他前面讲到了法勒斯，这边呢讲到的实际上是波阿斯。那么这里边是从法勒斯开始的，然后从大卫结束的，中间夹着波阿斯，也就是说这里边告诉我们波阿斯是谁的后代？是犹大的后代，是犹大的后代。那么的话这个波阿斯呢和路德呢生了这个俄贝德呢也进入到了这个犹大的家谱当中。那这俄贝德呢生耶西，耶西生大卫，讲到了说这个大卫是犹大的这个支派的，因为犹大支派最后是出王的。法勒斯呢，法勒斯就是犹大和他玛所生的那个法勒斯。所以这里边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也就是说路德和波阿斯所生的这个儿子俄贝德呢进入了犹大这个家谱当中，成为大卫的祖先。那么这个家谱呢实际具有很强烈的意义在里边。我们都知道圣经当中讲到了这位耶稣基督的时候，讲到了这位基督的时候，怎么样称这位基督呢？怎么称这样的耶稣呢？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是出于犹大支派的。所以当我们去查考马太福音当中呢主耶稣的家谱当中的时候呢，也提到了这位俄贝德。当我们讲到俄贝德的时候呢，那个家谱当中还特别记载了路德，也就是说这位摩亚的女子，她不单被这个波阿斯所救赎，不单进入了大卫的家谱当中，成为大卫的曾祖母吧应该是，而且她和波阿斯所生的这个儿子呢也进入到了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就知道这路德呢他是何等的蒙恩，耶和华神对他是何等的这样的祝福。所以这个结尾呢虽然是以一个家谱做结尾呢，实际上呢这里边包含的意义是很多的，表明耶和华神对这位外邦女子有多么大的恩典，也告诉我们这位路德他在耶和华神面前所蒙的恩典有多大。所以这个结尾呢是一个非常令人赞美耶和华神的恩典这样的一个结尾，是给人带来很大很大盼望的这样的一个结尾的。也就是说路德蒙恩了，这样一个外邦女子她是蒙很大的恩，成为大卫家谱当中的前辈。所以这样的祝福的话呢的确是超过路德所应该得到的。但是我们看到呢人的这个恩典呢也确实超越了种族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这路德是摩亚女子，她是一个外邦的女子。所以呢这个路德记呢到今天我们讲到这儿呢就是一个我们今天讲就是一个非常的 happy ending， 是一个非常完满的一个结局，是一个美好的结局。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呢就是总结一下这个路德记。路德记呢是以色列人呢他们在通常是在五旬节之前， 五旬节之前的时候呢，他们的这处暑节的时候呢来宣读的。他们这个一定要宣读这个路德记，以表明耶和华神丰丰富富的这样的恩典。我们不要把这个事情呢简单的当作一个今天说的就是一个励志的故事，好像就是一个今天电视剧里所演的，或者成千百年来人们所梦想的就是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一个贫苦的运气很差的或者说嫁错人的这样的寡妇突然间时来运转成功逆袭，幸运的嫁入了豪门的故事。我们如果这样看这卷书的话，那我们就把这卷书看错了。这卷书讲的是耶和华神的拯救临到了一个卑微无依无靠的寡妇外邦人路德，他这里边所高举的是耶和华的救恩，这里边所高举的是耶和华的拯救，这里边所讲到了人的不配，但是耶和华神的恩典有多么的大。所以我们不要把路德记呢读成了一个好像是一个成功神学当中的一种投机的把戏的，实际上不是的。那么当我们看到整个的路德记从头至尾我们所看到的时候呢，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提醒呢？我们一方面呢看见了神借着波阿斯这样一个虔诚人向外邦人女子路德呢所施的爱呢真的是长阔高深的，另一方面呢我们看这外邦的女子路德呢又如何的凭信心顺服自己那个还有属灵见识的这个婆婆拿俄米，然后寻求等候耶和华的赐福。所以这里边讲到了两件事情，我们呢可以从头至尾呢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整个的这个故事的过程，拿路德记的过程。第一个呢就是拿俄米她和她丈夫随着全家去躲避饥荒，但是在那个地方呢他们虽然想在那安家立业，但是三个男人都死掉了。最后呢他们听到了说神眷顾了犹大地的他的百姓，那个地方又有粮食了，他们听到这个神眷顾他百姓的好消息呢，那拿俄米就要回到犹大地去离开那个摩押地。这个摩押的女子小儿子的媳妇呢路德呢就发誓要与婆婆拿俄米回归，跟婆婆应许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民你的神就是我的神。然后呢第二个呢我们看到了说这个路德和婆婆回归到犹大地的时候呢就遇到了这个敬虔的人就是波阿斯，并且得到了照顾，而且得到了波阿斯仆人一同样的待遇，甚至于呢比他这个仆人呢待遇呢还高的。但是呢尽管波阿斯一直在夸奖路德的美好品行，但是呢路德并没有因此呢而认为理所当然的，他觉得这是一个恩惠，所以这个人呢是一个明白恩典的人并且为此而感恩的人。接下来呢这个大有见识的这个婆婆拿俄米呢她就明白这是神的旨意，她就开始预备路德进入神为她所预备的这样的安息之地和这样的救赎，她就开始预备路德专心和圣洁。接下来路德就按照自己的许诺，就是回归犹大地的时候曾经许诺给婆婆的，她顺服婆婆的指教，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呢向波阿斯请求救赎。接下来波阿斯呢就按照律法的要求呢他愿意付上这样救赎的代价来救赎路德和拿俄米，他很愿意。但是波阿斯呢他并没有越过律法的要求，而是按照律法上的这样的节奏这样的步骤呢一步一步的来去做。接下来呢波阿斯就成功的得到了救赎路德和拿俄米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波阿斯呢就和路德结婚，并且生个儿子，就是俄贝德。这是俄贝德呢，他是耶稣基督家谱上的一个先辈，也是大卫王前面的一个家谱当中的一个先辈。所以我们看从前边梳理这样一个过程下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仿佛我们看到了哈，耶稣基督呢神在耶稣基督里救赎我们的这样的影子。有许多的解经家呢他这样讲说，波阿斯救赎路德呢预表着基督救赎我们。虽然这个讲的呢我并不是非常的认同，我只是在表达上不这么样认同，但是我们的的确确呢可以从波阿斯救赎路德这个当中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神在耶稣基督里救赎我们的影子。当我们听到耶稣基督的好消息的时候，也就是这荣耀的福音的时候，我们也相信，我们也悔改，我们也凭着相信，在相信的基础上怎么样，我们悔改。所以主耶稣就一直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他赐福给我们。而这一切呢，完全是我们不配得的，不是因为我们哪里好，即便说有我们有一些好像是像路德一样的这样的一样好的品行的话，但是呢，这些东西在上帝绝对公义和圣洁的上帝面前呢，实际都算不得什么的，不过是一些破烂的衣服。依然我们得救呢，依然靠的是神的恩典，完全的恩典。所以呢，我们也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凭着信心呢，来顺服神，来跟随神。就好像弥迦书当中所说的，耶和华神已指示我们什么是善，什么是好的，他向我们所要的就是要行公义，好怜悯，来与神来同行。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路德记的时候呢，以前的时候呢，我读过路德记，但是我很少有这么非常认真的来，就是这样细致的来读这个路德记。但是当我细致的读路德记的时候的话呢，发现这个路德记写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的，让我们时时刻刻都会提醒我们，提醒我们这是我们不配得的。我们应该有一个谦卑的心，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感恩的心，而这谦卑的心，这感恩的心，都基于在认识我们是谁，也认识这耶和华神是谁，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得到的。我们看路德，他清清楚楚的认识到他与以色列人之间这个地位，这个身份上的差异，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神却借着波阿斯赐给他这样救赎的恩典。我们也一样，圣经里反复跟我们强调，我们本来不是神的百姓，但是今天却成为神的百姓。我们本来不是神家里的人，但是今天是神家里的人，都是因为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赐的这样的厚恩。所以我们明白这一点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自己无论如何我们都跨越不了这个鸿沟，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跨越我们罪所带来的神的愤怒和刑罚，就是神在伊甸园当中向亚当所讲的话，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唯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这样的恩典，才能够使我们可以跨越这生死的鸿沟，是完全的恩典。所以我们当认识到这一点，这个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必须都要认清楚的。如果我们不认清楚这一点，我们后边的谦卑也好，我们后边的顺服也好，我们后面的感恩也好，都会不真实的。因为我们并不明白到底是这里边发生的是什么事情，而路德呢，他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他非常的顺服他的婆婆。实际他顺服他的婆婆的时候呢，实际这里边也让我们看到他是顺服神，顺服神的带领。那么我们今天呢，也需要明白这一点，我们今天能够得救成为神的儿女，完全是神在耶稣基督他的儿子里边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这一点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否则的话，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经常所说的，这是神的什么？神在创世以先的预定和拣选所赐，要赐给我们的。当我们明白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谦卑，因为我们无论如何好，怎么样好，就好像当时波阿斯一直在夸奖路德，你有怎么样美好的品行的时候，路德他说不，这些都不能够足以让我能够像你的仆人一样有这样的待遇的这样的资格的。所以我们今天呢，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以自己无论怎么样的好而为自夸。人无论怎么样说我们如何如何好，甚至有些时候我们别人不讲我们，我们自己都觉得好像我们很自然的就觉得好像我们比别人强一样。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我们就对这个恩典的认识呢，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当我们对在这恩典上边我们认识上有差距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认识到这恩典是完全的恩典，百分之百恩典的时候呢，我们的感恩呢一定是不完全的，我们的谦卑也是不完全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保罗的书信当中一而再再而三强烈抨击的一种人是什么人？就是律法主义者。主耶稣所抨击的那些法利赛人、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也是律法主义者。为什么律法主义 如此的在圣经当中反复的被拿出来，就是因为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们不认识，他们没有认识到这恩典是百分之百的。律法主义者他就觉得说，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他可以靠他说他的行为得救的，哎，好像说哎，我是不错的，所以我就怎么怎么怎么样，所以神就拣选我，所以神就让我，甚至有些这样，我们属灵的追求都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有些人这样说，哎，某某某啊，弟兄啊，哎，你为什么读经都能够看到这些，我怎么就看不出来呢？你知道这个弟兄会怎么样讲？你追求了？我不是说追求不对，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能够明白这真理，是因为圣灵将我们带进他的真理当中，这是出于神的，而不是说我追求了我就能够追求到的，这是神的恩典。当我们觉得说，哎，你追求你就能够明白的时候呢，他就会有这样的想法在我的里边，我为什么会明白，你为什么会不明白呢？是因为我付出代价了，是因为我做的比你好，是因为我付出的时间比你多，我比你更爱主。所以当想到这里边的时候，我们无形当中就窃取了神的恩典的一部分归为自己有，所以我们的感恩不会是一个完全的。同样的道理，我们的谦卑呢也不会是完全的，因为这里边这个在这个救恩也好，在这个追求的道路当中，有我的工作在里边，有我的 contribution， 有我的一部分贡献在里边，所以我们的顺服也不会完全的，因为我们会因为这样的认识，我们会更多的来依靠自己，而不是完全的依靠神。所以当我们认识这完全恩典的时候，我们才有完全的谦卑，我们才有完全的感恩，我们才有完全的顺服。否则的话，哪怕是有一点点这个恩典我们认识的不清楚的话，我们后边的那一切，无论我们的顺服还是感恩，都是不完全的，我们的谦卑都不完全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们要认识清楚，要认识清楚。好了，那我们认识清楚，怎么来认识清楚这一切呢？怎么能够看到自己，然后又能够看到神呢？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在思想当中，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是这样子的，有很多的人都是这样的，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把自己骂得半死的啊，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哎呀我真是败坏，哎呀我真是如何如何，把自己好像是描述得很坏很坏的。但是呢，当我们把自己描述得很坏很坏的，有些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这样看到自己，像保罗所说，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但是我们很多的情况，我们所看到的呢，这些人他只是挂在自己的嘴上，我是罪魁，我是罪魁，这成为一个属灵的一个套话，属灵的一个借口。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保罗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们看到他怎么样，他不断的悔改，我们看到他不断的忠心，他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但是另外一些人呢，他们把这些当成一个套话放在嘴上的话呢，就是他们成天讲，哎呀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哎呀我不配，讲了半天我们看不到他生命当中有任何的悔改，这说明他没有真正的看到。所以这个呢，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把这些属灵的这些套话，这些俗语啊，总挂在自己的嘴边上，以至于自己觉得说我讲了这句话好像我就是意识到了。不是的，当我们能够意识到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呢，就好像我们意识到我们脸上很脏一样，我们去洗脸一样，我们就会悔改。而这一切在乎我们去认识神。当我们认识到神的圣洁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到自己的污秽。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我们才明白什么是公义，神的公义，我们才能也同样能够明白什么是神的慈爱。所以这一切全在乎什么呢？我们去认识神。当我们讲到说谦卑也好，将我们讲到顺服也好，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一切都是与上帝相关的，这一切都是与真理相关的，这一切都是与主耶稣基督相关的，而不是我们在追求在人的层面上，我们怎么样做可以让人能够觉得我如何如何。不是的，我们不是做给人看的，而是做给神看的。所以当我们读路德记的时候，我深深的真的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明白这恩典，百分之百的恩典是多么的重要。马丁路德讲过唯独恩典，他的五个唯独当中就是有一个唯独恩典。什么叫唯独恩典？唯独恩典不单单是 only， 仅仅是恩典，没有别的，而且也讲到了这恩典是完全的，就是别的什么都加不进来的，什么都不加进来的。所以我们要去，我们要读着圣经，读着圣经，我们借着神在历史历代当中所做的工作，以及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显明的救恩，让我们来认识所唯独的恩典，这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基础。否则我们生命就会在长进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艰难。这是第一个，我们认识这恩典。第二个呢，我们讲到的是顺服。我们不认识，前面再补充一句，我们不认识上帝的话，不认识耶稣基督的话，我们真的不能够认识这唯独的恩典。那么下面我们就讲到了说顺服。当我们知道这是恩典的时候，我们要顺服，这个非常重要。我们看到整个贯穿，开始我们就讲过了，整个路德记这个从头至尾就贯穿了路德向他的婆婆所讲的那句话，你的民就是我的，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他一直在顺服这位他的婆婆拿欧米在属灵上的带领他，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那我们基督徒同样也是这样的事情的。当我们讲到我们信神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讲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必须带着顺服。主耶稣曾三次讲过，什么样的人是爱他的，就是顺服他命令的，中间夹了一句说顺服他命令的就是爱他的，所以把这个又反过来说，所以顺服他就是爱他，爱他也必须会带来顺服他。所以爱他的表现是什么，就是顺服他。路德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他非常尊重他的婆婆，他在得到了这个波阿斯的赏识的时候，喜欢的时候，他没有就骄横跋扈，也没有忘记婆婆，他依然尽这样的本分，依然在婆婆面前作为一个属灵的晚辈在被带领，他顺服他，要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而我们今天呢，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刚开始成为基督徒的，刚刚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很多的时候呢，他们更加的懂得倚靠神，他们也更加努力的去倚靠神。但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一段时间之后，甚至于我们在教会当中开始已经开始服侍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我们往往更多的是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经验，依靠自己的一些经历，往往就忽略了对神话语的认识以及对神话语的这样的顺服。这我反省我自己的生命当中呢，也是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个呢也是给我很大的一个提醒的。顺服是蒙恩的途径的。我们曾经唱过一首歌，对不对？你们唱的跟我们唱的好像有点不一样了，但是呢，歌词都是一样的，英文歌词都是一样的。信而顺服，此外不能蒙福，要想得主里喜悦，只要信靠顺服。顺服是蒙恩的途径，而顺服的根基是什么？是相信。所以顺服，我们就想到了我们曾经好像路德在他婆婆面前所立下的誓言，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我们也立下这样的誓言，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是如何的，是否像路德谨守他的誓言一样的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谨守这样信而顺服的誓言呢？看看我们的属灵的生活，看看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就知道了。但是我们必须清楚，这是顺服是蒙福的途径了，因为当我们顺服的时候，顺服神的话语的时候，就是神在为我们负责。如果我们不顺服神的话，那么我们就自己要负责。当我们讲到了说神的话语句句都带着能力，神的话语安静在天，句句都带着能力的时候，这能力从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就在我们的顺服的当中，在我们顺服的当中，这能力就表现出来。当耶和华神说，摩西，你把杖伸向红海，当摩西把杖伸向红海的时候，红海就分开。耶和华神晓谕摩西说，你用这杖，就是你分开红海的那个杖，你去击打这磐石，它就必出水。当摩西用这杖去击打磐石的时候，那磐石就出水。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神说，你要那些祭司抬着约柜走在前边，当他们脚踏入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水必分开。当那些祭司们脚踏入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分开。这就是神话语的能力， 如何体现出来？借着我们的顺服。我们今天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时候，因着我们依靠自己，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弄得乱七八糟。但是当我们愿意去顺服神的话语的时候，人看可能觉得说啊，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甚至有些时候觉得不太，这个不行啊，这个办法。但是你去顺服，因为他是神说的，神说的就必定能够成就。因为耶和华神说，依靠他的就必不至羞愧的。那我们是依靠自己呢，还是依靠神呢？我们是顺服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自己的感觉，或者众人的意见呢？我们还是顺服神的意见呢？我们必须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顺服，我们没有别的什么可以选择。因为我们本身来说，我们不过是个蒙恩的罪人，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就连我们自己我们都不了解。圣经告诉我们说，怎么说？耶利米书，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得透呢？谁能认得清呢？谁能搞明白呢？甚至于主耶稣也好，保罗也好，一再的提醒我们说，你们不要自欺。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有很多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并不了解，我们自己会欺骗我们自己的。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必须选择，我们必须选择去依靠神，去顺服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所了解到的我们自己不是我们的自己，而神却能够真正的了解我们自己。所以我们顺服神呢，实际是更可靠的，顺服我们自己往往更不可靠，因为我们自己会骗我们自己。所以第二个呢，我们讲到的是顺服，顺服非常的重要的。这段经文当中呢，讲到了前面我们讲到了说第一个我们讲到了说认识这恩典，第二个讲到了顺服，第三个呢，我们这里边又学到了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这个路德记事情的整个的发生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都是神的祝福，都是神的祝福，都有神的美好的计划，都有神的美好的计划。我们只要在他这个计划当中，在他这个整个的权柄之下，我们就可以没有任何的担心。神掌管一切，第三个我们学到是神掌管一切。当我们讲到了说神掌管一切的时候呢，就讲到了说是神的主权。我们看到神借着耶利米先知告诉，仿佛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回转吧，回转吧。后边以至于说什么，说你们回转过来，耶和华神就要用永远不变的爱去爱你们。然后耶和华神也借着耶利米先知跟他们怎么说，说神知道，耶和华神知道，他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所以我们知道神是掌管一切的，而这位神呢，在耶稣基督里又叫我们去称他为阿爸父，他要做我们的神，要做我们的父。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帅，所以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恐惧战惊的。无论面对怎样的难处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神是掌管一切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他的恩典中来顺服他。因为这位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呢，这救恩呢已经做成了，他不是要救我们，而是已经救我们。他不是说他要得胜，而是已经得胜，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坚信的一件事情。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在这样的盼望当中我们来生活，也是在这样的同样在这样的盼望当中，我们才有平安，我们才有喜乐。无论面对怎样的光景当中的时候呢，哪怕是面对好像路德和拿阿米所面对的这个到了这个灾荒逃难到一个地方之后，然后怎么样家破人亡这样的极端的艰难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他们依然可以凭着信心去回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他相信神掌管一切。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同样也是一样的，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堕落的世界，这世界上的人是抵挡神的，而我们又在这些人当中，而我们在不但在这些人当中，我们要在这些人当中来为主来做见证的。所以我们所面对的一切的难处呢，我们是可想而知的，就好像主耶稣差派他的门徒的时候所说的，好像羊羔进入了狼群，但是我们并不怕，因为主耶稣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他了，他也将这权柄赐给了他的门徒， 也赐给了你，也赐给了我，把他荣耀尊贵带着权柄的名也赐给了我们。而且主耶稣怎么样跟我们说，他说我们奉他的名若向父求什么，就无不得着。奉着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在地上若捆绑谁，在天上也捆绑；我们在地上若释放谁，天上也释放。你看我们今天基督徒成了何等样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位神，我们这位神呢是全能的神，我们这位神是救我们的神，我们这位神是慈爱的神，我们这位神也是将他的权柄赐给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不单是拯救我们的主，他也是与我们同在的主。他不单教导我们如何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他也加力量给我们，使我们可以走在这条路上。所以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当我们再次读这个路德记的时候呢，我们实在是非常的感恩，可以给我们基督徒很多的提醒，给我们基督徒很多的帮助。以色列人在出书节的时候，他们读这卷书，他们来表达这个神对他们的爱，对他们的供应是何等的丰富，表达神和以色列人之间这样爱的关系。今天同样也可以让我们看到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显明的爱是有何等的大，向我们赐的恩有何等的大，所显明的神的主权有何等的大，以至于我们可以有个感恩的心，我们来顺服。所以呢，这个路德记呢就讲完了。不过呢，这只是一个抛砖引玉，希望弟兄姊妹呢，就是说回去你又反复看，反复在神面前来寻求，把这卷书呢把它吃下去，把它能够读得更好，使我们能够借着这卷书呢，使我们这个生命呢能够有个更大的一个帮助，有个更大的一个长进，使我们感恩的心能够不断的增长，使我们顺服的心不断的增长。这一切都在乎我们在认识神的上边，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边呢，我们一点不懒惰而获得的，不是我们凭空想象的，也不是出于我们这个情感当中的一些激动，也不是的，是建立在对这位神和他的儿子的认识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保罗所说的，我们的信心是有根有基的，或者说我们的爱心是有根有基的，这就是我们的根基，在认识神的上边而建立起来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